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7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二，市场呢都在静待星期三明天所公布的 CPI 数据。从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呢，股市呢都是小幅上涨，之后到尾盘的时候呢，强力的收高。那今天是主要有美国呢发布了一些能源报告，预测呢未来石油啊还是需求量比较大，这个呢直接刺激了今天这个能源股大涨。在尾盘的时候呢，能源股领涨，其他的呢包括一些科技股呢全部是上涨的。道琼呢今天已经是涨超了300点哈，延续了昨天的涨势，所以今天的美股是全部的收红。基本上市场上都在期待着明天通货膨胀的 CPI 的数据。通常呢这种情况今天应该股市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呢有一些相对的看到的所谓的这个好的消息吧，那么也刺激了整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我们看到呢今天来自于中国方面呢也宣布对资金紧张的房地产开发商采取一些支持的措施，所以呢亚洲股市呢也是带动了股指上涨，包括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 0.6%， 香港恒生指数也上涨了 1%， 日经呢225呢上涨了小幅上涨。今天我们看到标普指数的11个板块哈，全部是尾盘的时候普遍明显的拉升。最后呢我们看到是能源板块收涨 2.2%， 公共事业、工业和金融、房地产、电信服务板块呢涨幅也超过 1%， 科技板块呢小涨了 0.19%。 科技板块呢有一些压力哈，明天将公布这个纳指历史首次的叫做特别平衡的这样一个措施，可能对大的高科技股呢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一会儿呢高杰给大家详细的解释。道琼斯今天呢上涨了超过300点啊，317.02点，涨幅呢达到 0.93%， 收报34,261.42点。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了75.22点，涨幅 0.55%， 收报13,760.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9.73点，涨幅 0.67%， 收报4439.26点。费半呢今天小涨基本平，是 0.05%， 收报3653.5。昨天费半是大涨的吗？今天呢基本上高科技股是全涨。亚马逊我在这通知大家，从今天到明天是它的这个会员优惠日吧，Prime 的那个会员它是夏日促销，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有2天的会员优惠日，很多的商品都在打折，因为它今年和去年的这种每个月sales 的这种增长的业绩幅度呢不到10%。那这两天的促销呢对亚马逊来讲它是测试，一个是它自己呢能够增加利润也是对全年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指标，所以呢市场都在看今年呢它这个2天的测试会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在过去呢这长达将近快1年了这种高通胀的这种背景之下，亚马逊的这一轮是否能够再创下新的记录，这是市场所观察的。他也采取了很多的一种方式促销，所以呢您如果想买一点一直有想买的东西，不妨呢这两天上 Amazon 上面去购买，那肯定会有的会有一些促销的折扣的对于会员。同时呢提醒大家您可以呢用 Smile 这个方式添上希望之声，那您购买的话购买产品的里边，亚马逊呢会把他的一些利润呢donate给我们不多是一点心意了。好，那刚才讲到的呢就是科技的这几大天王吧，亚马逊上涨了 1.3%， Meta 今天继续上涨了 1.42%， 它的那个Threads 就是它那个新推出来的那个文字的串流平台，那它这个呢是5天已经超过1亿了，相对呢 Twitter 它现在呢流量是下降的，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它的股市呢在继续上涨。苹果呢今天跌了 0.28%， Alphabet 上涨 0.59%， 微软上涨了 0.19%， 今天也有微软的利好消息。道琼呢今天是 3M 呢是领涨的，它今天涨了 4.87%， 波音也上涨了 2.55%， Walgreens 呢今天上涨了 2.62%， Salesforce 今天呢大涨了 3.93%， 一会儿给大家讲原因。费半呢今天应用材料下跌 2.13%， AMD 下跌 1.99%， 美光呢上涨 1.79%， 高通跌 0.21%， NVIDIA 涨 0.53%。今天的有一个分析哈，恩伟达说他这个芯片呢在未来这种高运算能力啊这种高级芯片市场当中，它可能能占有率会达到90%哈，这是今天关于他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呢台湾的 ADR 板块都连袂收高，像台积电也上涨了 1.49%。 今天的美债收益率呢涨跌不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 1.18 个基点，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3.4 个基点。我刚才讲到了今天的美国的原油哈，原油期货呢今天是大涨了 2.5%， 它呢是创下了10周以来的新高。因为最近的美元走低，以及呢全球美国能源信息署哈公布的月度报告预测，今年呢全球的原油将供不应求。这个呢和之前我们知道大家都是经济不好嘛，但今天又说呢供不应求，说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说石油出口国组织和它的盟友啊，欧佩克加还有非欧佩克加国家的石油产量小幅下降，这个就会使全球的供应量降到每日的 1.011 亿桶，略低于需求。美国的石油产量呢，预计也将低于此前的预期，有望保持稳定。汽油和航空燃油的需求上升将抵消柴油需求的下降。它这个报告呢，我们前两天哈那个新闻大家知道哈，报告呢它是不会说一周之内，它有的时候实现的会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是一月度报告呢，它这个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吧。所以呢和之前的那个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们知道有多家分析呢都在讲，欧佩克呢这种这个降幅啊有限，同时呢有其他多个国家呢在生产更多的石油，包括美国都创下了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除非这些国家的产油量都降低哈，那么它呢就是今天这个消息呢刺激原油期货呢是大涨了 2.5%。 像 WTI 原油呢今天是每桶74.83，这是今天石油。黄金呢今天也收高了 0.3%。这个也创下了3周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主要呢也是美元疲软，国债收益率下降，提振了这个黄金期货的这个价格。现在呢是每盎司1937.1啊，和昨天差不多。今天呢有一个小型企业的信心指数哈 ，NFIB， 六月份的信心指数报91，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小型的企业，预期值是89.9，那它现在91，高于预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个好消息吧。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官员讲话，像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联邦这种联储会的副主任 Williams 呢，他说呀。联储会还没有完成上调短期利率目标的任务，未来呢还有一些路要走，来使呢政策达到足够的限制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鹰派的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他在今天发出了一个警告，说他们自己成员国当中有1/4的职位可能呢会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革命而流失哈，就是经合组织发展呢，它是那么多国家里边，他说有大概有1/4啊，他是这么说的。今天呢，欧洲那边是以587票对10票通过了欧洲芯片法案，EU 哈 Chips Act， 它是希望呢在2030年将欧洲在全球芯片的产量占比呢从目前的9%升到20%，来加强呢欧盟在全球半导体领导的这种地位，也呢解决因为疫情所暴露的供应链脆弱性哈。那这个呢我们看到是压倒性的多数通过的。 目前呢，不仅是欧洲，包括日本其他国家哈，都在芯片大战，不断的都成立自己的芯片晶圆厂啊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在过去的这个疫情当中，包括现在中共不断的祭出所谓的这种反击措施的报复，什么限制稀土啊、加和锗呀等等这些做法，让各个的国家呢更加意识到哈自己生产的这种独立性之重要。那么这种呢不叫脱钩，叫去风险，其实就等于脱钩的动作呢，我们看到呢是频繁的正在发生。今天呢，其实北约的高峰会议还正在进行。那今天呢，包括瑞典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将成为第32个北约的成员国。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这一次乌俄战争之后呢，整个的世界版图真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除了乌克兰，那再看地图的那种上方哈，本来呢是一些中立国家，现在呢都已经倒戈，现在呢成了北约的成员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那今年的芬兰也已经加入了。今天呢有消息呢是说，他们已经加快了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指标，当战争结束了之后，可以呢考虑，但是没给说时间哈，因为它正在开战，不符合有领土之争，不符合呢这个北约的加盟的条款。但是呢所有的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武器方面的援助呢，是明天会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法国方面都已经提供了更加多的哈250公里以上的远程的弹药等等。同时呢，今天北约最大的一个看点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亚洲的哈这四个国家，他们呢现在已经成为它叫做特殊合作伙伴吧，就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韩国呢有11个领域，日本呢有16个领域，包括呢所有的新技术、太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的合作，还有呢军备的设施呢进行标准化。这个呢将会给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军事装备这部分带来重大的影响。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同一日呢，中共方面派出了34架军机、4架战舰哈，围绕着台湾呢进行挑衅吧。那么这个呢是他对做出了这个反应，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反应还能起作用吗？这是有待观察的。那普遍呢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整个世界呢在对中共政权开始觉醒。从去年吧，北约呢就已经在他的战略的调整的报告当中、策略当中，已经将中共视为呢叫做系统性的挑战。同时呢，像今年他们的自己的一些高官都已经表示呢，这是西方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价值观、所持价值理念的不同，这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了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在北约方面，也是今年呢整个国际社会当中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哈，整个大的一个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为大家带来几个重点的分析。因为呢现在市场都在去等待明天 CPI 的这个数据。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啊， CPI 公布的那一天呢，市场都会有相当大的波动。当然近期呢开始比较回稳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预测哈，明天这个 CPI 增速到底是多少呢？比上个月是下降的幅度呢，还是上涨的幅度呢？这都会给整个的市场带来波动。那么不管是摩根士丹利啊、摩根大通啊、高盛啊等等啊，大家都在给出各种预测。一会儿呢我把这个给大家分析一下。另外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它呢是在明天将公布它的加权指数的调整，这也是呢一个叫 special rebalance 哈，这是在历史上纳斯达克首次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行动。这到底是为什么？背后原因是什么？它接下来呢会普遍认为会对这种现在的这几大科技巨头哈、九大龙头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这到底是为什么？那广告之后，那高姐给大家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清秀典雅的花鸟，气势磅礴的山水，沉雄大气的书法，你想用这些艺术品装点自己的家居吗？美好生活小铺与明镜艺术公司合作，为您精选了各种高品质的艺术品，欢迎您到美好生活小铺店铺里来选购。明镜艺术公司使用当今最先进的书画复制工艺，展现了当代艺术家们传统的高超技法和高远的意境，帮您打造气韵满堂的室内空间。详情请洽““““““““
““““││ 510-850-8680 510-850-8680。
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静将于7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为您讲解电动车的相关知识，包括电动车的发展状况，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另外还将讲解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的优惠计划。李静还会讲解家庭电气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丰富，妙趣横生，不要错过。讲座时间7月2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光，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希望之声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在湾区呢已经服务了近20年了。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哈，我们的同事呢，很多都是半义工的这样的性质。所以呢，您对希望之声的捐款、捐车，以及呢您的二手车，卖给谁都是卖哈。如果卖给我们希望之声的话呢，这都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也感谢呢这么多年来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请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有问题或者是想捐车啊，不知道你都可以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啊。在这儿呢高姐也谢谢哈所有在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您。好了，今天呢接下来哈，高姐给大家去讲一讲，因为明天呢是 CPI 的公布的日子，我们看到呢不管是高盛还是摩根大通多家的这种投资银行啊、经济学家呀，包括呢华尔街的交易员都呢在做出他们的预测。我们看到呢摩根大通哈，他呢是预测6月份的美国的 CPI 最有可能同比增长是 3.05%到3.2%。他们自己呢在今天这个发出的报告当中说，本周的 CPI 仍然是今年夏天哈市场的关键的催化因素之一。他说呢过去啊就是科技股走势以及目前呢市场关注 AI 和机器学习的这种情绪哈，很大摩根大通的客户呢讲当前都类比到1999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2000年是互联网泡沫嘛，1999年那个时候简直是疯狂的不得了啊，这是叫做破灭之前的繁荣哈。美股呢他说哈，就是他们认为美股将在经历夏季的低迷之后呢今年最终走高。我给大家分析过，最近的 AI 呢股呢有点凉了，钱呢似乎在往电动车方面去移动，一会儿呢可能高科技还会受到打压哈。他们呢就讲到，他们分析了呢一些二手车的价值指数，追踪二手车拍卖价格的这个指数呢，六月它这个指数叫做 Mayhem， 六月比五月环比猛降了 4.2%。二手车的价格呢从疫情开始之后我们知道是飞涨的，但现在呢大跌了 4.2%。这个幅度呢是创下了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最大的单月的降幅。比五月份呢，那这就是这个数字呢是对 CPI 数字是具有影响的。所以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叫做 Farrelly， 他呢去预测啊六月份CPI 增长可能是零点增长啊，是0.3%，同比的增速呢，比上个月的4.4%的这个percent呢，会放， 这个放缓到 3.2%。 如果他这个预测对的话，那就意味着六月份哈，刚刚过去这个月的 CPI 呢，将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低的同比的增速哈。那这个呢，就到底呢，在过去呢，在三个月内，两个月是大幅的下跌哈，包括能源价格，六月份呢可能会小幅上涨0.3%。它呢是预测呢，剔除食物还有能源的核心的 CPI 六月环比呢将增长0.3%，比五月份的5.3%呢放缓到5%啊。我们知道这个 CPI 呢上个月大概是4嘛，然后核心 CPI 呢上个月还是5.3左右嘛，那希望呢现在呢CPI 能够达到3.05左右啊，他们预测，然后核心 CPI 呢达到5.0左右哈，这是他们预测的。我们也看到呢，其他的一些比率，比如说他们说涨幅更大的，涨到这个 CPI 同比增长 3.3% 到 3.6% 的概率呢只有 15%， 增长到 3.05 到 3.2% 的概率呢为 45% 哈。这个呢是大概上，这基本上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华尔街他们大概都认为呢，大概增速应该在 3.1 啊，就附近徘徊吧。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对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这个高盛的一位交易员叫做 John Flood， 他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他说如果呢环比呢超过 0.5 的概率哈，就是环比增长如果 增长太大啊，比上个月还高了的话，这个可能性很低啊，只有 5%， 但一旦出现的话，标普500至少要大跌 2% 的这样一个幅度。如果呢环比增长 0.4 到 0.5 呢，他说这个概率呢大概有 10%，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标普500呢也会跌，但呢可能不会跌到 2%， 大概是 1% 到 2% 这个区间。如果呢它这个核心的 CPI 环比增长是 0.3 到 0.39 的这个概率呢，它认为呢是 30% 左右。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标普500呢仍然会跌哈，跌的幅度呢将是跌 1% 到不跌哈，就是最大能跌到 1%， 在这个区间去这个震荡。那如果呢这个环比增长到 0.2 到 0.29 呢，他认为这个概率呢是 35%。 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呢标普呢它会涨到不超过 1% 会涨哈，这个是 0.2 到 0.23 啊。他这个呢很有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增速啊比预期的还要放缓的话呢，那当然标普就会涨了哈。但是呢他认为呢，就是经济学家预测的 0.3 到 0.39 这个概率，他预测只有 40%。 那是别的，我刚才提到了别的呢，他认为这个已经高达 45% 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可能性更大，他认为只有 30%。 他认为呢这个增速呢可能降的比大家想的还要好，他认为这个比例呢能达到 35%。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明天股市将是大涨的。如果呢这个降的幅度更大哈，环比增长呢 0.1 到 0.19 个概率呢，那好，那这个概率只有 15%， 但是这个时候呢很可能标普500的至少要涨 1% 啊，降的幅度越大，那对股市呢就是大家会越高啊，就是通胀已经被勒住了。那么如果呢降的幅度很慢，那么这个股市呢可能就跌哈，就是明天大概是这样一个推测。那他现在呢就是期权呢也暗示在 CPI 公布的当天，本周三标普500的波动呢大概哈应该在 0.7% 哈这样的一个幅度内去震荡哈。这是他们对照呢以前从去年一月以来 CPI 公布的日期，期权呢暗示标普的波动幅度，以及和真正啊实现的时候呢进行这样一个对策。其中呢去年十月和十一月波动是最大的，那么今年以来呢其实波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哈。好，那这是明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呢在7月25、26联储开会之前最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所以呢整个市场都在屏息以待，但是情绪非常乐观。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都是大涨的哈。好，那刚才呢我就讲到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也是呢纳指100指数呢权重啊首次进行叫做特别再平衡。 这个呢就是要对普遍啊市场分析师认为对这些高科技公司会带来一种压力。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是标普一百纳斯达克的公司哈，在上周五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呢是说，该指数的提供商宣布叫做特别再平衡 （special rebalance） 的措施，重新分配指数的成分股的权重。那后边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这它为什么叫做特殊再平衡？也是纳指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做。按照他们的解释呢，就是为了防止啊纳指一百指数挂钩和以该指数为基准的这些基金经理违反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一项分散投资化啊这样有个规定。所以呢他们说呀，就是讲最大的持仓股票。什么叫最大的持仓股票？它在这个指数当中，这一家的公司呢占比已经在 5% 或者超过 5%， 这就叫做最大持仓股票。它的总权重限制在 50%、就是 5%、 6%、 7% 这些公司加起来呢，超过 5% 以上的这些公司加起来，在这个100个公司当中你不能够超过 50%。 制定这个方法的规则呢，就是确保这种纳指的追踪纳指一百的任何基金都能够受到这种监管公司分散投资的原则。那这就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那什么事情刺激了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就是咱们在一直在讲的这几只大的股票，像微软呢、苹果呀、Google 啊、什么特斯拉、亚马逊、NVIDIA， 对吧？他们呢，就特别是上周特斯拉都是触底，都是在反弹呢，涨的幅度太大了。所以呢，这些股价的上涨就导致呢，权重超过4.5%的这些成分股，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刚才说是5%哈，但是现在呢，这些4.5%，本来它是4.5%，现在全都呢加起来的指数比重已经超过40%了，超过48%了。那现在呢，他们的总权重要给它调整，让你们这些大公司呢，只在这个纳指一百当中降到40%，所以呢，要有一个8%左右的权重的下调。那么这就是针对这些大公司的哈，你们这太牛了，涨的幅度太大了，这天平全跑到你们这个公司这边来了。那么他这样的一调整的话，降幅最大的是哪些公司呢？大家注意听哦，微软它会降 1.8%， 苹果会下调 1.7% 啊，权重哈 ，NVIDIA 也会下调1%，亚马逊1%，Google 1%。所有权重上调的比例呢，他们下调的都有 1%， 对吧？那个苹果和微软都达到 1.7、1.8%， 那么上调的这些公司呢都小于 0.3% 哈，那你这些降了， 那边就会秤就会起来一点。那么他这个动作呢，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这个动作。很有意思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们是讲到当时呢七只股票哈也是权重变化的超过1%，当时呢权重变化最大的是苹果。咱们知道那时候苹果是一家独大哈，非常的厉害，他自己一个人被调降权重这个幅度高达8.2%啊，而平均呢是3.4%哈，就平均下调的幅度达到了3.4%。这一次呢他们要加起来平均呢 totally 要下降8%哈这个权重。所以呢就说最近呢可能会这个权重呢它会有一些对市场呢会有一些变化，在流动性方面哈，一些分析的团队呢就认为微软呢、苹果呀、亚马逊、 Meta、 谷歌还有博通啊、Costco、 百事可乐还有 Cisco 等等这些公司，他们的成交水平量呢将会在 0.3 到1啊，这一天两天之内的都会带来一些成交量的波动的。这也是呢整个市场上都在呢对此呢就是在看，公布呢就将在7月14号星期五公布，在7月21号收盘后进行，在24号开市之前生效。所以呢这个富国的银行股票分析师今天呢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即将带来的权重的调整正在降低集中度的风险，但也造成了超级抛售的压力。 由于呢超大规模的巨头出现了超买，短期流动性的需求可能呢就会拖累这些大的集团。他在报告当中说，在2011年从公告到生效之间，权重下降的公司呢落后了啊2-3%，所以呢历史呢是支持他们这种短期的观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在2011年5月2号生效日的前10天里，十只权重上调股的得到上调的这些股票呢平均回报率是3.9%啊，就之前的十天。那我们现在到着今天是11号嘛，它是24号生效嘛，这恰恰就是在最近这1-2周之内呢，有的权重上调的一些股票呢将回报率达到将近4%哈，大家注意观察。而十只权重下调的股票的回报率呢只有0.2%啊，那指呢同期的总回报率呢是2%，所以这个呢在未来的1-2周之内对大型科技股呢会有些波动，但是呢总体上大家认为呢这种波动啊不会对长期对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反过来呢，它是对那些权重上调的公司呢将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观察哈。市场都会去进行预测呀，大家去计算呢，那调下来的是哪些，调上去的是哪些，基本上大家是可以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一会儿呢我会把这几只股票呢请 Max 跟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哈，有哪些呢，像星巴克、易资、 Booking Holdings， 还有呢吉利德科学，还有什么ADI 哈，亚德诺啊，代号是 ADI 啊，自动数据处理公司等等哈，代号是 ADP。我一会儿呢，把这几只股票呢，都会请我们的这个Max 给大家一起呢去分析一下，大家可以做个笔记哈，那你们自己呢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股票，但是我们不负责任哈，仅供参考，不成为您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哈。但是呢，这是一个大的规律了。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两个在市场上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了。另外呢就是微软哈，今天其实微软有一个它的非常好的消息了。它呢这个暴雪呀今天暴涨了10%，然后呢微软呢今天也收红了0.12%。它现在呢就是美国法院呢周二驳回了 FTC 要求暂停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初步的禁令哈。那就意味着呢微软可以在7月18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在除了英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呢，都去完成它这次对动视暴雪的收购。但是呢，今天我们微软呢又说他们，在1月份已经宣布啊，微软裁掉了10,000人的基础吧，他们今天还要进一步裁员。那这个裁员呢，大概不到300人，至少是276人，还有进一波这个新的裁员。所以这种裁员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对高科技特别是在我们湾区哈，大家都知道那这种威胁呢还继续笼罩在高科技的这个行业当中，这么大的公司啊业绩还这么好，那但是呢它还是要再继续裁员。其实这种裁员的动作在各大公司都在动啊，只不过幅度没有那么大，也许呢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而且呢还有很有意思，很多大公司他说我招工，他写着他那个 job open， 可是呢你去递 offer 的时候呢其实他内部都是冻结的啊，这也是一个目前的现象。那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这么说一说，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都在湾区，那这些都跟我们自己身边的企业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哈。好的，那这是高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整个市场的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赶快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包括呢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权重可能会上调的这些股票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给这个热线电话送短信或者是提问题，让 Max 呢可以大家去回答，你们也可以挑战他哈。然后呢别让高杰自己一个人讲，高杰太累了，打电话上来跟高杰一起呢去分享您对市场的一些看法好不好。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神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 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买车了，需要到 DMV 办理过户，上新车牌，对不对？但每次去 DMV 都大排长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关键是还可能缺少文件，排了队也可能办不成，打不打怵啊？还有啊，车子卖掉了，为了避免新车主不去注册，开着你名下的车到处乱跑，所有的责任可能全在你身上哦。所以强烈建议原车主一定要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
现在呀，您不需要到 DMV 排队了，希望之声 Car Center 可以帮您办理 DMV 注册的所有手续。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是 DMV 授权的车辆注册业务服务站，到希望之声 Car Center 办理注册手续，免去排队苦恼，15分钟帮您搞定。 DMV 注册咨询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去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圣何西他里图书馆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今天有些个股，包括呢刚才我说到的纳指同期哈，纳指这个权重指数，纳斯达克的100指数呢，包括纳斯达克最大的100只非金融类的成分股哈，100家这样100只股票，那它呢都是非金融类的。那刚才这里边呢很多都是高科技的，我们都知道了。它在历史上呢一共进行过两次，刚才我提到的呢是2011年的5月，还有一次呢是1998年的12月哈。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家独大，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大公司是越来越多哈。那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呢有7只哈7姐妹啊，或者是7巨头，他们呢将会下调，但是呢也有呢会上调的。通常在上调的过程当中，它这100家的公司不会变哈，100家公司不会，就是把他们这个比例啊要去进行重新调整。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哈，下调的这些我就不说了，我们这些天每天这都是热门股票，几乎总是在看，我们来看一看呢可能会得到上调的这几只股票哈。刚才我提到了可能会他们可能会有近4%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会上涨。那么我们来一个一个呢去看一看到底会怎么样哈。那接下来呢就是 Max 已经在线上了。 Max 你好，请我们给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只股票，就是星巴克。
哎，早几年。
SBUX.US。
SBUX, 星巴克 Starbucks, 差$100.09呢美元它的股价。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了。OK, 然后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它现在差不多遇到阻力啊，在101块，如果是讲短期内啊。如果是我看半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主力大概114块左右，然后整体来说一年内、5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了。
嗯
，OK， 所以下一个主力大概我讲比较近的了，在114块左右。
114哈，现在是100。好。
啊，114，然后下一个当然就是125左右。
嗯。好，这星巴克哈，那日期呢就是从现在到它公布7月24号那一天哈，咱们不妨观察一下啊，因为很有意思嘛。你在历史上你看，从上一次2011年到现在12年了，再往前呢是1998年啊，我们这次再去观察一下，咱每次都见证着这样一个挺有意思的历史时刻啊，不妨呢去做这样的一个累积吧。好，那第二个呢是他们是在这个权重当中呢会得到上调的，叫易资哈，它代号是 MDLZ.US
MDLZ.US MDLZ 70.89分美元OK 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跌的啊，短期内是看跌的。OK， 如果半年、一年、5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整体其实它是看涨了。OK， 只是在短期内它是看跌了，所以下一个阻力大概是在77块左右。
嗯，它呢是美国的这什么食品呐、小零食啊这样的一个大的公司哈，还有是 Booking Holdings BKNG.US。
KNG 要找一找 Booking Holdings，
yes，
2783.4美元的股价，
嗯，今天涨了2%，对。
哦 ，OK， 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了 ，OK，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半年、一年内、5年内是看涨，所以长期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
哇、wow.
哦 ！OK， 所以它是差不多已经在历史新高的位置了。
嗯哼。
所以它的主力也差不多这个位置，现在要小心。小心一点了 啊，可能少量可以少量买入啊。它整体是看涨的，但是。它的风险慢慢拉高。
这个 Booking Holdings Inc. 呢，它是特拉华州哈成立的美国旅游科技公司，它的总部是在康涅狄格州，拥有多家旅游、票务等聚合性的网站哈，是这么一家公司啊，叫做 Booking Holdings。另外一个呢，代号是 GILD， 吉利德科学。
GILD
yes，
吉利 sciences 76.12美元，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我是看短期内是看跌的 ，OK 两一年的5年内它是5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短期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所以它下一个阻力啊，大概也是在差不多86块左右，87块，接近90块啊。
嗯，现在是76.12哈，代号GILD， 嗯，好，
对，
对，
所以如果长期内它阻力大概在110左右。
OK， 现在是76.12哈。它是一些制药啊等等的，那另外呢是直觉外科公司，直觉外科，代号是 ISRG， 今天是跌了0.34%，它现在每股是339.11。
Intel Deep 直觉，
嗯，
339.11美元，它的股价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它的下一个阻力大概在360左右。
嗯哼。 OK， 好，它是医疗设备啊，什么提供手术支持、手术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直觉外科哈。对，另外一个是 ADI， 亚德诺公司，今天它是跌了0.05哈，它是现在190.95它的股价 ，ADI。
ADI 190.95美元。
嗯。
它的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不是很明朗了，但是整体来说，我看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也所以下一个主力在很接近了，大概是在197块左右。
197，现在是190嘛？哈。
啊，现在是很接近了，
哎，
很接近主力。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权重也会得到调整的是，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代号是 ADP.US， 现在是226.38，今天涨了0.95%。
ADP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226.38美元。
嗯。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它不是很明朗，整体它还是，但是它在我看，更长期它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它还是看涨的了，只是讲它的主力大概在269左右，
269，现在是226哈 ，OK。这个是 ADP.US。 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些股票呢都涨了近1%哈，那跌呢跌的也很小，那么如果呢在他们一定会得到权重提高的话，那最近快24号，24号是25号、26号呢，联储会议之前哈，那可能这也是呢是一个看点了。同时大家可以看哈，就是那些高科技公司会不会真的有一些压力哈等等的，这也是观察的一个点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微软，刚才我提到了哈，微软呢今天是小涨的，那它要被它收购的动视暴雪呢今天大涨了10%，那我们就看一下吧，微软 MSFT。
微软呢，
嗯，
332.47美元的股价，整体来说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OK， 可是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内看跌，中长期是看涨的。
嗯。
也所以如果它的股价也差不多，现在就接近主力，所以短期内是看跌。短期内它基本上呈现跌势，因为它已经遇到主力了。
嗯。好，这是微软，
大概在340左右啊。
嗯哼，动视暴雪已经被收购，那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它离着收购还有最后的一个 last minute， 那动视暴雪这只股票还会有涨再涨的空间吗？今天已经大涨了，这消息刺激已经大涨了10%了。动视暴雪，代号是 ATVI。
ATVI。
Yes。
ATVI 90.99美元，大涨了10%左右啊。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半年我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啊。它上涨空间还是有啊，因为它整体来说，它长期也是看涨的，只是它在100左右会遇到阻力。
嗯。
所以就很接近了，大概100左右会遇到阻力。
OK， 好，那我们下面看的呢，今天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只呢是美国玩具大厂哈，美泰 MAT， 代号 MAT 哈，它的股价呢今天大涨了2.81，每股呢是21.58，是怎么的呢？就是那个芭比娃娃，大家知道哈，它那个真人的那个电影。在22号，就是本周末哈，就要去上映了，所以呢，这个消息呢，让这种芭比迷啊相当的期待。然后呢，它这个生产这个芭比的 芭比娃娃的这个工厂啊，这个股票啊，大涨了2.8亿。没，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哦，
嗯
，Barbie 啊，代号 MAT 是吗？
啊，我来查一下哈 ，MAT，
21.58美元了。
是
啊，它的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我看。整体来说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了，因为我可是没有半年内是看涨，但是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哦，所以现在其实它稍微遇到阻力哦，其实所以下一个阻力点大概在24块左右了，也是很接近的，所以在这个是短期啊，我想长期它也是看涨的，所以长期它是看涨的了 ，OK， 短期内它主力大概在24左右，在30左右也有个主力，然后在大概45左右有个主力。
嗯，好哈，这个很有意思，有这市场就是什么消息什么事都能动一动啊。今天苹果下滑了0.28%哈，每股是188.08。它呢是有调研公司数据显示，它的第二季的个人电脑 PC 出货量下滑的情况有所缓解。同时呢，它最近推出的15寸的 MacBook Air 呢需求强劲，助攻该公司表现的优于市场，出货量成长了51%。另外呢，但是它今天是下跌的哈。好了，我们看一下苹果这只股票。
苹果，
嗯
，Apple 188.08美元。
嗯哼。
我当然一周内是看跌了，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5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所以整体其实还是看涨了。
嗯。
在一周内呈现跌势。所以因为它主力大概在193左右。
嗯，好，那么再看一下 Amazon 它呢今天是上涨了 1.4%， 就是呢一年一度的这个 Prime Day 购物的促销活动，今天和明天两天，今天已经快过去了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从这个曲线上，从技术角度上看看它的走势。
Amazon 的话一周内是看跌的 ，OK， 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所以它的主力下一个主力应该大概在140左右，144左右，然后长期也是看涨的 ，OK， 那所以短期内它的主力大概144左右，所以如果然后长期的主力大概是。是在180左右，185左右。
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华尔街日报》还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哈，高姐给大家看了看，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呢，就到这儿。Max， 咱们这个从节目开始哈，也经历了这个 CPI 公布之日啊，市场的这种波动。我们看到呢，今天市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这个数据啊。对您来讲哈，我知道您是不管这些的，只看这个数，只看这个技术曲线，但是这也是我们大家想跟你了解的。那么在今天到明天你所看到的这个从技术曲线上你是怎么看的呢？ Who care， 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关心吗？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好多哈，这个高盛啊，摩根大通啊，包括华尔街一些交易员呢，他们对明天这个通胀的数据公布出来比预期高啊低啊，低多少啊，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您呢？
他是会有影响的，在短期内，只是讲没有人能预测的准。所以这个时候就你就是可以按兵不动，你等，因为如果你是报的，我讲报的是优质股的话，优质股的话长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你基本上是越低你买越便宜越好嘛。但如果你报你是那种投机的那种垃圾股，我们讲，或者是比较投机性质的，那个可能真的就要小心了。我觉得就是那可能你可以抛掉了。再说了，因为它很受那种短期的影响。
好， 所以你不管人家是怎么样，你是岿然不动哈，就是守着您自己的这样的原则做，对吧？
因为如果你长期长你报的是优质股，你又看长线的话，其实短期的影响对你不大，反而它大跌的话，你还可以更便宜买入。可如果短期投机的话，这个就要小心了。
嗯，
因为它基本上比较偏，更接近于赌博的性质了。如果是要看那个来做的话，
嗯。好的，非常感谢Max 哈。那其实今天还有些消息都蛮有意思的，美国收入增长较快的一些州啊等等哈，都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社论啊，他做的一些比较。就留着吧，明天我再把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很高兴哈，有这个时间能和 Max 呢和大家去纵观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高杰呢也尽自己的全力哈，从各个专业的网站呢等等，我们就去找到这样的一些分析，中间也会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我会把它分得比较清楚，哪些是 news， 哪些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也许呢跟您的观点不是很一致，但是呢高杰会尽力的哈，把双方的观点都能够呈现出来。那明天呢我们就期待着看一看哈，美国收入增长最快的到底是蓝州啊还是红州啊，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明天哈继续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有理财有道节目，我是高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再见，谢谢 Max。
谢谢。